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911解密文件显示劫机者抵美后或同伙协助。美国领导人在911纪念活动中呼吁团结。在美藏人、维吾尔人谈中国治下少数民族现状。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中国当局统治西藏已经长达70年。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赴西藏参加了周年纪念活动。在此之际，美国之音对话从西藏和新疆逃离海外的意见活动人士，了解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统治下当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以及传统所面临的挑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听一听他们的说法。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节目一开始来看到新闻，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周六公布了一份解密911的调查文件。文件显示，当年两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劫机犯2000年抵达美国后，获得了在美国的沙特同伙接应和大量的后勤支援，但文件没有提出沙特政府直接参与密谋的清晰证据。文件详细记录了沙特公民巴尤米与抵达南加州的两名911劫机者的接触和会面。巴尤米据称在洛杉矶念书，但联邦调查局怀疑他实际上是沙特情报人员，深入参与为两名劫机者提供翻译、旅行、住宿与资金的协助。多位美国领导人在周六的一系列911纪念活动中发表了严肃讲话，他们敦促美国人拥抱攻击发生后国家所展现出的团结。副总统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机地点发表讲话说，美国在911袭击中受到提醒，团结在美国至关重要，它事关美国的繁荣、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前总统布什与哈里斯共同参加了尚克斯维尔的纪念活动，他感慨地谈到他担任总统时发生的那次恐怖袭击，他说美国人有能力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刻团结起来。拜登总统在911周年纪念前夕也呼吁国家团结，他说团结是美国最伟大的力量，必须对彼此有根本的尊重和信心。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世界领导人发出与美国站在一起的信息，强调恐怖分子无法摧毁西方价值观。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恐怖分子未能动摇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信念，未能驱使国家分裂，或使得人们摒弃他们的价值观，或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此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马克龙、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哥伦比亚总统马尔克斯、印度总理莫迪纷纷通过讲话、文章或社交媒体的方式纪念911恐怖袭击20周年。他们悼念逝者，谴责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并提醒和警示自由的重要性。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讨论了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一事。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跨国议题，包括新冠病毒，而了解它的来源是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个首要关注点。不过沙奇没有透露谈话的更多细节。上个月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在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产生还是从实验室泄露的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结论性的共识。拜登表示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以寻求答案。北京不承认，不配合国际调查，在反对武汉实验室泄露理论的同时，暗示病毒来自美军实验室。拜登和习近平历时90分钟的通话是两位领导人7个月来的首次会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视察拉萨，参加北京政府统治西藏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与美国之音的对话中，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嘉措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分享了他们对此的观察，以及他们持续保护文化和传统的努力。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看法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最近在拉萨呼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令许多人担心中国当局在西藏将进一步推动去藏化或西藏文化中国化。首先请问茨城嘉措，最近这些年中共去藏化或西藏文化中国化的举措具体有哪些？藏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象一位拉萨或者林芝的青年学生，他有没有说藏语、读藏文书、自由研习藏传佛教的自由？他的升学就业的机会跟以前比如江泽民或是胡温时期相比呢？
那么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教育政策还有管理宗教信仰的方面来讲的话，是中国政府一直想把藏族是汉化的。那么我们从双语教学的方面可以看得出，我记得我在拉萨上小学的时候，小学除了汉语之外，其他科目都是在藏语里面教的。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在不同的藏区呢也有不同的教育的政策，有些藏区是根本没有藏文的教材。那么现在的话，拉萨，你看一下拉萨的话，拉萨的幼儿园里面都开始了以汉语为主的这种教育，母语的藏文都变成了一个次要的一个课门。当时我在西藏拉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会说不可以去寺庙朝拜。那这几年的话，拉萨公然的贴报不允许学生或者是老师也不可以去寺庙朝拜。那升学和就业方面呢，每个单位都是在用汉语，如果没有学过一定程度的汉语的话，那机关单位之类的工作是不可能找得到的。那相比之下，现在的就业，但是藏文方面的教学，有这样的教学的话，是很难找到一个这一类的工作。那藏人连护照都拿不起，所以要出国的话，那个旅游方面啊，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余地啊。其他藏区在其他藏区的藏人要进拉萨，也是比汉人进拉萨都要很难。那这样看来的话，去年在五月份开始实施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的条例的话，逼藏人在汉化，用这种政策来逼藏人和汉人结婚，以这样的方法去把藏人的把藏人中国化。目前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做法，我们都是很难想象这种的战狼外交也好，这种的战狼政策也好，我不知道这种会对西藏人带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希望14亿汉人朋友能得到一个知道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希望知道真实情况，把西藏的真实情况知道了之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最基本人人应该有的一个权利。
伊丽莎提，那您怎么看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国化这样子的担忧？维吾尔人是否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况？
是的，维吾尔人和土伯特人面临的是一样的状况，一样的极端恶劣的一个环境。实际上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土伯特人，包括南蒙古人的凡是非汉民族都在面临着一种极端大汉族主义文化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小学现在已经只有6节课的维吾尔语，就几乎等于是几十年前上汉语的这个汉族学校里头加6个小时的英文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是学不出一个语言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必须伴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如果把它仅仅局限在一个家庭会话或者是最简单的交流的话，这门语言必然在 四五十年之内都会失去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会变成一种地方的一个方言一样的东西。所以维吾尔人、土伯特人、南蒙古人，到今天是已经是危机四伏，特别是在文化和传统、信仰各个方面，所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去争取我们的文化、语言、信仰各个方面的基本的国际人权标准所制定的这些权利，这是当前的最急的要务之一。
继续请教慈臣嘉措，我们知道习近平最近去了西藏，这是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来的第一次，也是江泽民以后30多年来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中国官媒当然有符合他们口径的宣传，只是没有同步报道，而是延迟了几天才发消息。从您的角度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延迟？另外，您怎么看他的藏区旅行？实际的反响、评估、目的与中国的宣传有什么不同？
藏人呢，平时都是以希望，所有事情是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希望而去，带着这么一个思维。但是我们会以能够面对坏消息的思维去准备迎接，未来的趋向是什么样的？那么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藏人对他的期望也是很大的，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是一位藏传佛教徒，也是对西藏有所认识的一个中方的官员。虽然期望是如此，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藏人的诉求的改善是没有实现的，然而更严酷的镇压政策一年比一年都比恶化了。藏人所需求的是尊者达赖喇嘛推荐的中间道路，得到西藏三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且这个自治说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框架之内。那么这次习近平来到西藏，但这个官媒没有同步报道，我觉得这是因为习近平和中国的官员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一个不信任，害怕在西藏会出事。所以我觉得中国官媒没有同步报道，或者是延迟了这个报道，是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谈到习近平为什么要来到西藏的话，我觉得说的是这个庆祝解放西藏70周年而来的，但是我觉得他来西藏的原因有可能是了解这个边界的军事情况，以及在雅鲁藏布江的建造的这些水坝的应该是有关的。那么汪洋来到了这个西藏的庆祝解放70周年的典礼上面。所谓的解放，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殖民霸占西藏的土地，而且是屠杀西藏的人民。那么50年代的西藏的话，我们有很多故事能看得到，很多地方有大规模的屠杀的这种故事。关于这个1951年签订的七条协议本身，他们把这个说成是，这个解放西藏70周年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政府把藏人的代表挟制之下签约的一个签订。那么，中国政府早在1959年之前违约的这个签约的内容。没有遵守签约里面的内容承诺，这才逼迫了尊者达赖喇嘛游往到印度。那么70年的时间里面，中方的政策总结的可以说是想毁灭西藏人的信仰、文化、语言，想把藏人汉化。
我补充一点，跟那个前面一个题目，就说习近平的访问吐蕃特。延迟报道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中央的这种书记、总书记访问，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和后续报道，没有当天或者当时的报道，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一个呢，说明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害怕自己的民众；其次，对于东土厥斯坦、吐蕃特的访问呢，他们更是草木皆兵。所以呢，他们每一次的报道都是在滞后1到2个星期，进行报道。这只能说明中共领导人没有自信，他们非常害怕老百姓
那继续来请教伊丽夏皮，您如何关注藏族人的抗争？几十年来，从维吾尔人士的角度来看，藏人的抗争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藏人一直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流亡政府，维吾尔人的样式并不完全相同。对您和其他维吾尔抗争者来说，有没有可能和必要建立进一步的建立相对系统化的组织，从而使得各个不同群体的抗争能够更协调一致呢？
维吾尔人和土伯特人有什么相同可以相互吸取的学习的呢？有很多东西，但首先呢，我想引用一下 Lev Tolstoy 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里头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那么土伯特人和维吾尔人是不幸的家庭，我们都有各自的不幸。所以呢，我们的不幸，和我们的民族身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伯特人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所以呢，中国殖民占领以后，要想同化他、想殖民化他，所以呢，在采取各种措施，去对土伯特人进行种族灭绝。维吾尔人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也曾经独立地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所以呢，他们也在对我们进行打压。因为维吾尔人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所以呢，中共从911以后就借助以国际社会的反恐，把维吾尔人呢，绑到国际反恐的战车上，进行了血腥镇压。这两年，维吾尔人的问题看起来在媒体上占了头版头条。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很多人以为可能是不是维吾尔人已经超过了土伯特人，我总觉得没有，不存在这种情况。土伯特人因为有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还有他们的一个很系统的组织，所以他们有完整的一个社区，我也去过达兰萨拉，有完整的社区，有一种完整的政府机构。维吾尔人呢，在49年被占领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以完整的一个政府的形式流亡，大多数都是以个人身份流亡，所以呢，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群居的一个大的社团，所以呢，一直就存在着一些不像土伯特人那么系统性的，但是维吾尔人呢，也有他自己的一些优势。我们一直在利用我们的优势，再去突出维吾尔人问题。但我们要从土伯特人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进入到一种民主的选举并且呢，也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这种努力，得到国际社会基本上一种司法各个方面的一种认可。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尤其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在上个星期，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进行民主的公开的代表选举，然后有这些代表在11月份在捷克的布拉格要选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下一届领导层。这一些呢，我们就是参考学习了土伯特人的，我们也要向世界证实，我们也能够完全熟练的利用这种民主的形式去进行这种政府的运作。所以说我们两个民族都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我们也一直在相互学习。我一直在和土伯特朋友们打交道的时候有一句话，那就是土伯特人今天得到自由的那一天，第二天必然是也是维吾尔人得到自由的那一天。如果维吾尔人得到了自由，必然在第二天土伯特人也一定会获得自由。我们大家都是命运相连的，原因就在于殖民我们的这个集权政府是一个，是同一个思维，同一个一种的集权主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那慈善家措对于这个议题您怎么看？我们用一个西方的比喻，藏人和维吾尔人或许是不同的大卫，但两个群体都面对着同一个哥利亚，也就是中共政权。两个群体的抗争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携手抗争的可能路径又是怎么样的？
对维吾尔人、香港人被中国政府被打压，当然是深受同感。那么在东土西斯坦的党委书记，以前是在西藏当过党委书记的一个书记，所以他把西藏实行的这些打压政策带到了这个维吾尔的人的身上面。那么目前媒体机构对藏人的消息报道的是有点少，但是藏人的苦难是没有结束，依然在跟以前一样，还是甚至有的时候更坏。
我们的苦难不同，苦难是一样的，但是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想，我们有一点点区别就在哪儿呢？在51年，昌都之战以后，中国政府呢强迫，当时的吐蕃特代表阿皮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呢，签了一个城下之盟的17条。这个城下之盟17条呢，就是说，他们承诺要遵守，就是相当于给了一个高度自治，给吐蕃特。但是大家都知道，56年开始就中共呢就开始破坏他自己签署的，这个协议，最后迫使尊者达赖喇嘛逃亡。那么达赖喇嘛尊者呢，大概是在72年提出了这个中间道路，一直也得到了全世界的，也令我非常敬佩。但是我们看中共的话呢，我觉得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了以后，那我们大家看到了香港最近的发展，最终的结果呢，中国政府居然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是文件已经失去了意义了。也就是说，我绕了这个圈子想说明什么呢？中国共产党这个集权政府只要在台上，我觉得任何的一个自治，高度也好，低度也好，什么样的自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本身我也讲过很多遍，自治，汉语的自治两个字，顾名思义是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维吾尔人自我治理，吐蕃特自治区是吐蕃特人自我治理，这里都不存在高度、中度、低度之分，一旦有了程度之分，这个自治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维吾尔人呢，考虑再三，最后市委会我们想的就是最终寻求完全的一种独立和自由，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我们完全非常尊重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宽宏和对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种耐心，和对他们抱有的这种最高的一种希望，对他们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这个我很敬佩，谢谢。
前不久中共建党100年的大规模宣传当中极少提到新疆和西藏，习近平的讲话则是完全没有提及，两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共产党的100年是一个血腥100年，他们不提可能也是因为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对于中共的这种种族灭绝政策，国际社会的谴责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时候他再提这个维吾尔问题或者吐蕃的问题，我想他那是自讨没趣，是等于是自打耳光，所以呢他们害怕，或者说是呢是一种内心的恐惧，使他们避免这种他们令他们呢非常不安的这些问题，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建党对于藏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西藏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很多国家是有直接外交上的来往。那么，我是没有特别的注意到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现象，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期与藏人，有什么几乎上是没有什么题材可以写进到中国官员的演讲稿或者是他们的宣传内的，这是我的想法。
感谢慈神嘉措和伊丽莎提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 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9月14日将举行的波士顿市长预选共包括5位候选人，均为少数族裔，其中有4位女性都来自波士顿市议会。中文流利、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华裔吴米民调领先，极有可能进入11月的中选。他1985年出生，今年36岁。在自由派选民占绝对多数的波士顿，市长选举与共和党关系不大，更多在于民主党内温和派与进步派的竞争。吴米在气候变化、平价住房与公共交通改革等领域更多体现出进步派的立场。
And then the mobilize link will come up and they can just sign up there and show you that they've done it.
I just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we've seen some nice headlines, but I don't believe any numbers until the polls close on Tuesday night. We're going to need every vote.
You excited?
They were undecided. They had like one question about like a counter.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Let's hear it one more time.
3 days from the election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in this spot, in front of the Chinatown Gate, in the neighborhood that first welcomed and greeted me in Boston. Back then, a homesick college kid, missing my family and the traditions and the food and culture that I grew up with.
And that's how it was. The show was the first
And I believe in Michelle because I know Michelle. I've known Michelle for 10 years now. I knew her when she sat in my class on the first day of law school, sat in front row, and I watched how hard, how much discipline she has, that she hung in there.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